我昨天上午曾经报告是希望家里有哪一位你有什么问题呢，定下写出来。
我昨天已经报告了，请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你写出来。
是收到的很少。
我收到的问题很少。
那么希望各位如果有问题你再写出来。
希望你有问题再写出来。
我们可以就一同来思想圣经里面的真理。
我们就能够一起来思想圣经里面的真理。
今天早晨我要提一件新的事。
今早晨我要提一件新的事。
所谓新的事呢，就是我昨天没有提到的。
所谓新的事就是我昨天没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每逢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就是我们每逢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直接的领受主给我们的恩典。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直接地领受主的恩典。
我们不但是领受，而且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
我们不但是领受，也要将自己完全的献上。
献上是必要的。
献上是必要的，
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因为神是要叫我们对他有回应有反应。
因为神是要我们对他有回应有反应。
所以呢，请各位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向神说我要做什么。
所以我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说我们要做什么。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心愿告诉神。
就是说将我们的心愿告诉神。
特别是这一次的夏令会冬令会。
特别是今次的冬令会。
在这个冬令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应该每一个人有所觉知。
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冬令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所觉知。
每一个人都要觉知。
每一个人都要觉知。
有的时候在这个特别的退休会的时候啊，有这个觉知的时间。
很多时候在特别的退休会里面有觉知的时间。
我认为觉知应该是每一个人的。
我认为觉知是应该每一个人的。
所以我也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觉知。
我所以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觉知。
而且我希望这个觉知呢，不是在聚会完了之后临时问问大家，大家有决定的时候才有表示。
而我希望这个觉知不是聚会完了之后临时地问下大家来决定这个志愿。
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有没有想到你的觉知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想到你觉知的问题。
如果你想到了，我希望你更进一步的在神的面前弄清楚。
如果你是想到的，希望你更进一步在神面前搞清楚。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
如果你还没准备，
你现在应该准备了。
你现在就应该准备了。
因为呢，我们希望在这个聚会到要结束的时候，
因为我们希望在聚会结束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具体的觉知。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具体的觉知。
我所谓具体的意思呢，不是笼笼统统的觉知。
我所谓具体的意思，不是笼笼统统的觉知。
差不多我们的心意里面，如果我没有信主，我现在信主；如果我信主，我爱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觉知。
好像说我们未信主，我们现在决定要信主，或者信主之后要爱主，这些是很重要的觉知。
但是我看还要再还要再特别一点。
但我想还要再特别一点。
我所谓特别的意思就是说再具体一点。
我所谓特别的意思就是再具体。
要很具体的说出来。
要很具体地讲出来。
甚至不是单单口头讲。
甚至不是单单口头。
拿张纸头把它写下来。
要将纸写出来。
所以呢，我就现在就跟各位特别这样的建议。
所以我现在特别向同各位这样建议。
我就是非常欣赏这次大会的志愿所安排的节目。
我是非常欣赏今次大会职员所安排的节目。
不但是在这节目方面是非常的平衡，注意到圣经的真理，注意到教会的生活，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注意我们查经的生活，各方面都很周详的，各方面都有。
我觉得今次的节目非常的平衡，是注意到很多方面，圣经的真理、教会的生活、同埋其他信徒的生活都是非常预备得周详的。
我相信神一定要借着各样的聚会来向我们说话。
我相信神一定要藉着各样的聚会来到同我们讲话。
我也感觉到这个节目呢排的也不是太紧，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多少会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也都是觉得这个节目不是排得非常紧，所以说我们都是每人都有自己思想的时间。
我很盼望各位能够单独的与神交往。
希望我们各人都是能够同神单独的交往。
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
自己在神的面前祈祷。
当然一起的小组祷告非常的重要。
当然一起的祈祷是非常重要。
但是那是化灵为整的。
但是那个是化灵为整的。
现在还要化整为灵。
现在还要化整为灵。
体会神的同在。
体会神的同在。
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个别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祈祷。
然后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动。
然后觉得有什么感动。
有什么事情应该向神要弄清楚的。
有什么事情要同神搞清楚的。
有的应该认的罪要认。
有的要认的罪就要认。
有的应该有所决定的要决定觉知。
有的要决定的就应该要决定。
把它写下来。
将它写下来。
那么我就是要求各位写字写了之后呢，就是在最后一天，在礼拜五的早晨。
希望各位写了之后，希望在最后一天礼拜五的早晨。
我们每一个人恭恭敬敬的在神的面前做这样很 具体的决志。
我哋好每一个人喺神面前恭恭敬敬咁做一个好具体嘅决志。
所以盼望各位能够了解我刚才所跟各位提出的这样的建议。
希望各位能够了解我刚才提出嘅建议。
很具体的把它写下来。
好具体咁将佢写落嚟。
我相信神一定要祝福我们。
我相信神一定要祝福我哋。
神一定向我们施恩。
神一定要向我哋施恩。
但是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
但我们一定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
如果你还没有决志信主，
如果你还没决志信主，
你应该决定。
你应该决定。
如果你还有什么地方还不大清楚的话，
或者你还有什么地方不太清楚，
我很盼望你在小组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你觉得在小组的组长或者小组里面有哪一位可以帮助你，你一定要跟他谈一谈。
你可以注意一下你的小组里面，或者你的组长或者其他有哪一位可以帮助你的，可以跟他谈一谈。
我们在这里也有几位比较是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也有几位比较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
我想他们一定也能够帮助我们。
我相信他们也都能够一定帮助我们。
我们这里也有好几位牧师在这里，我相信也更能够帮助各位。
我们这里也都有好 几位牧师在我们中间，相信他们都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很盼望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不要错过。
很盼望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不要错过。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搞清楚。
我们一定要将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搞清楚。
弟兄姊妹也是，假如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的疑问，都不要等，希望在这个冬令会的时候要搞清楚。
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疑问，希望你都要不要等，都要搞清楚。
神要叫我们成为一个responsive being， 叫我们成为一个会反应，他爱我们我们接受，他命令我们我们要顺从。
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有反应的 being， 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他爱我们，我们就接受，
要接受他的命令，我们要顺从。
我们不但是一个 responsive being， 而且也是 responsible being， 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负责任。
我们都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负责任。
我们听的，
我们听的，
我们得做的，
我们得到的，
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负责任。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负责任。
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注意。
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
现在呢，我们就是要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现在要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
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不读我们都会背的主导文。
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不读都会识背的，就是我们熟悉的主导文。
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是来这样的读出来，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
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
然后呢，就在十三节的末了的地方。
然后就从第十三节末了的地方。
末了的地方就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就是我们这样读哈。现在我们大家一起读，读完了呢，我们就祷告。
我们就一起读，读完之后我们一起祈祷。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督正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早晨的时候，我们又能够朝见你，蒙受你的恩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也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我们也歌颂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每逢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总是要把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思想，让我们领受，让我们享受。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国不是单独在乎言语，更是在乎圣灵中的全能。当圣灵的全能显露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动我们的心，安慰我们的心，激励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心。感谢主，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就能够这样的蒙受你奇妙的说不尽的恩惠。求主这个时候就与我们同在，求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非常熟悉的主导文里面，
在我们非常熟悉的主导文里面，
主就特别着重国度的思想。
主就特别着重国度的思想。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你的旨意就更具体的行在地上，
你的旨意就更具体地行在地上，
好像行在天上，
好像行在天上。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我们是不是常常用重复话来这样的祷告呢？
我们是不是时时这样用这些重复的话来祈祷？
耶稣就特别的提醒门徒们说，你们不要这样祷告的时候用很多的重复话。
耶稣特别提醒他的门徒说，他们祷告的时候不应该用很多重复的说话。
会不会我们有的时候连主祷文也会有的重复的这样的性质呢？
是不是我们主祷文都是有重复的性质呢？
其实当我们每一次照着主所教导我们祷告的那个内容，实在让我们记得主来的应许。
实在每次我们都是被提醒到主教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都是想到主来的应许，
也知道主来的预言，
也都知道主来的预言，
也知道主来的性质，
也都知道主来的性质，
也知道主来的目的，
也都知道主来的目的。
因为国度与主来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因为国度是主与主来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我们常常叫做主祷文，
我常常说主祷文，
我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名词，
我相信是一个很正确的名词，
因为这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
因为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
所以叫做主祷文，
所以叫做主祷文。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严格一点来说呢，
如果我们稍微严格一点来说，
因为这不是主自己的祷告，
这个不是主自己的祷告，
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
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
为什么这不是主自己的祷告呢？
为什么不是主自己的祷告呢？
因为他在那里要说是要免我们的债，因为耶稣他不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
因为那里说到要免我们的债，主耶稣不需要在神面前认罪。
他不过是教导门徒要这样的祷告，
他不过是教导他的门徒这样祷告。
所以我就提议，我说这应该叫做徒祷文，不应该叫做主祷文。
所以我应该说是叫
徒祷文
徒祷文，
是门徒的祷告的文，
是门徒的祷告，
或者我们说是 family prayer，
或者是 family prayer，
因为我们就是在父的面前这样的祷告，
因为我们在父的面前这样来的祷告，
就更感觉到里面非常的宝贝，
就感到里面特别的宝贵。
因为今天早晨我想跟各位思想的就是关于国度这件事，
今天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就是关于国度这件事。
我们等会还要看一些圣经，
等一会我们还要看一些圣经，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特别要注意到这个国度的意思，
但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个国度的意思。
我们常常思想到主来跟国度的思想，
我时时需思想到主来和国度的思想。
我们在新约里面，
我们在新约里面，
但事实上我们应该从旧约开始看，
其实我们应该从旧约开始看，
因为我们不但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但是我们不单只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
我们不但相信新约跟旧约是合一的，
我们不单是相信新约和旧约是合一的，
而且我们相信在救恩的历史里面，神他有一贯的有历史的继续性，
而我们是相信在救恩历史里面，神是有一贯的历史性。
我们知道当神选召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到了西乃的旷野，
我知道神选召了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到了西乃的旷野。
从昨天我就一直在重复来说这个意思，我很盼望各位能够把握这里面的内容。
昨天我就不断地重复这个意思，希望各位能够把握这个内容。
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度就建立起来，
那么以色列的国度就建立起来了。
这个国度就是要让人明白什么叫做国度，有一个特别的思想，
这个就叫他们明白什么叫国度，有特别的思想。
当以色列人他们建立国土的建立国度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建立国度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国土，
他们还没有国土，
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的美地，
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
他们在旷野的地方，
在旷野的地方，
那个国家就建立起来了，
国家就建立起来了。
当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时候呢，
当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时候呢，
谁是国王呢？谁是王呢？
谁是王呢？
谁是领袖呢？
谁是领袖呢？
有人说是摩西，
有人说是摩西，
但其实摩西不是他们的王，
其实摩西不是他们的王，
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他是秉承着神的命令来做一切的事，
摩西是秉承着神的命令来做一切的事。
谁是他们的王呢？
谁是他们的王呢？
耶和华是他们的王，
耶和华是他们的王。
所以在圣经里面，
所以在圣经里面
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思想，
是一种所谓神权政治，
是可以可谓讲是神权政治，
是一个 theocracy， 就是神是王，这种神权政治，
就是神是王，神权政治。
那么这个 theocratic kingship是在旧约里面一个神权政治的这个王与王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思。
在旧约这个王权是有非常重要的意思，
甚至于连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真理的时候也不能够忽略的那件事，
甚至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真理都不能够忽略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知道教会谁是教会的头，
因为我知道教会谁是教会的头，
不是牧师，
不是牧师，
更不是执事长老或者委办那些人，
更不是这个执事长老和委办的人。
最主要的，基督是教会的头，
最重要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头。
这个国度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发展，
这个国度的思想就是这样发展。
我这样讲也许人家会误会，以为我就把这个国度跟教会混为一谈。
那有人以为误会我就将国度和教会混为一谈。
虽然在奥古斯丁他的思想里面觉得教会就是国度，国度就是教会。
虽然在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是教会就是国度，国度就是
教会。好像这两者不分的。
好像两者不分的。
但是呢，我相信照着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
但我相信照着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
因为教会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因为教会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但至少呢是有密切的关系。
但至少是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在旧约里面知道神是王，耶和华做王。
我们在旧约里面知道耶和华是做王的。
耶和华做王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他的恩典的治理之下。
耶和华做王的时候，所有一切都在他恩典的治理之下。
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公义的神。
所以当他治理国家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有公义。
所以他治理国家的时候，一定是有公义。
有了公义之后，就有和平。
有了公义之后就有和平，
因为有公义的意思就是有了秩序，有了秩序之后就有和谐。
因为有了公义之后就有秩序，有了秩序之后就有和谐。
因为啊，我们昨天早晨说到救恩历史，甚至于创造的事情啊，也是跟救恩历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昨天讲到连创造这件事和救恩历史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他是从混乱直到秩序，
它是从混乱直到入到秩序里面
啊，就是从这个 chaos to cosmos。 那么这就是在创造的过程是这样，救赎的过程也是这样，
在创造的过程是这样，在救赎的过程中也都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整个的都是一种混乱的状态。
因为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是一个混乱的状态。
但是当我们蒙受了主的恩典，
当我们蒙受了主的恩典，
当神叫我们称为义人，就是他拯救了我们之后，
当神叫我们称为义人，就是将他拯救了我们之后，
我们就有了秩序，
我们就有秩序。
在我们这个人生生命有了秩序之后，
我们这个人生生命有了秩序之后，
就有和谐，
就有和谐。
我们那个看到自然界这是何等的美，
我们看到自然界是何等，
因为有秩序有和谐，
就因为有秩序有和谐。
神啊，你真伟大。
神啊，你真伟大！
因为你伟大的创造，
因为你伟大的创造，
有伟大的秩序，
你伟大的秩序，
有伟大的和谐，
有伟大的和谐，
有伟大的美，
有伟大的美。
他的创造怎么样？
他的创造，
他的救赎也是这样，
他的救赎也是这样。
于是我们就更能够清楚的看到，
咁我哋就更能够清楚
知道神就这样的为我们成就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就知道神为我哋成就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这个完美的计划是什么呢？
这个完美的计划系乜嘢？
救恩的计划，
就系救恩嘅计划。
这个完美的计划怎么样的表现出来呢？
这个救恩嘅计划系点样？系
怎么样？那个实现出来
呢，
就是他的国度，
就是他的国度。
所以这个国度还不单单是历史的，也是自然的。
所以这个国度不是单是历史的，也是自然的，
而且也是宇宙的 cosmic order， 是一个整个的宇宙性的，
是整个宇宙性的。
那么这种的宇宙性的国度怎么能够实现呢？
那这个宇宙性的国度怎样实现呢？
一步一步的我们知道神有一定的计划，
一步一步的我们知道神有特别的计划，
但是最后的完成，
但是最后的完
成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因此今天我们想到国度的时候，
因此今天我们想到国度
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宝贝，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
宝贝。因为我们明白主来他就要成就他的工作，
因为我知道主来他就要成就他的工作。
国度是神的工作，
是成就神的工作。
国度是神的工作，
国度是神的工作。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神是王。
所以我现在看到神就是王。
我们记得当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
我记得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
不是我们记得当这个撒母耳的那个时代里面，
我记得撒母耳的时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来应付这个外邦人的侵略。
那时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来应付这些外邦人的侵略，
所以在这样事实上的需要之下，
所以在事实上的需要，
他们就曾经派人到撒母耳的面前，
他就曾经派人去撒母耳的面前，
说是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
所以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
撒母耳非常的不高兴，
撒母耳非常不高兴。
到底以色列人需不需要王？
到底以色列人需不需要王？
我们在表面上来看，他们不需要王。
我从表面来看，他们不需要王。
因为撒母耳反对。
因为撒母耳反对。
他们到底需不需要王？
他们到底需不需要王？
他们需要王。
他们需要王。
实在是非常需要王。
实在非常需要王。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
因为在十四记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事实。
因为在十四记里面就看到这个事实。
因为在十四记上屡次讲，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啊。
因为士师记里面讲到那时没有王，所以各人就任意而行，
非常的混乱，
非常的混乱。
神为人所预备的不是混乱，而是秩序。
而神为人所预备的不是混乱，是秩序。
如果神不赞成他们有王的话，
如果神让我们不赞成我们有王，
为什么在生命记十七章十八章那些地方讲到说是以色列人要立王的时候应该有怎么怎么条件，
为什么在生命记十七十八章里面讲到他们入王要怎样怎样呢？
因为在那里所讲到的实在是一个 theology of kingship， 讲到这个立王的君王的神学，王是需要的，他们要求王没有错误。
那里是讲到这个君王的神学，所以他们要求有王是没错的，
没有错误，
是没错的。
这个十四节可以说是 an apology for kingship， 实在是要说是需要王，
所以这个士师记里面是实在讲到需要有王。
那么为什么撒母耳不高兴呢？
那为什么撒母耳不高兴呢？
后来撒母耳当他不高兴的时候问神啊，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啊，是厌弃神。
撒母耳当他跟神讲的时候，神说他们不是嫌弃你，是嫌弃神。
这件事情是不对，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那么你说到底对不对？你刚才不是对，现在又说不对了。
那你说究竟对不对？刚才你说不对，现在说不对。
他们要求王是有需要，
他们要求王是有需要，
但是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态度错了。
但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态度是错了，
因为他们要王是不要神而要王，
因为他们要王是不要神而要王。
神愿意他们有王，
神愿意他们有王，
但是他们的王不过是神的仆人，而真正的王还是耶和华神。
他们的王应该是神的仆人，真正的王应该是
他们最大的错误在那个地方，
他们最大的错误在那个地方。
说到这里呢，我就附带的说一点了，
讲到这里我就附带讲，
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很多事情都可以做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有很多问题呢？
为什么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呢？
是我们基本的态度有问题，
是我们基本的态度有问题，
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有问题，
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有问题。
那么在表面上好像是对了也不对了，
所以在表面上好像对的都不对了，
甚至我们在服侍神方面也可能这样，
甚至我们服侍神方面都是这样。
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
这件事本身
但是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对了，
但是我们的态度
如果我们的动机不对了，
如果我们的动机，
如果我们对神的那种情形不对了，
如果对神的情形不对，
那就有问题了，
那就有问题了。
所以这是值得让我们思想的，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的。
我们在诗篇里面，在旧约诗篇里面，
我们在旧约诗篇里面
有很多的诗篇，
有很多的诗篇
称为一些有一个特别的名词，
就有特别的名词
叫做 coronation psalms， 就是好像是加冕的，或者 enthronement psalms， 登位的，好像一个王登位的这样的这种的这个诗篇。
而且加冕登位的诗篇，
特别是在几篇诗篇里面，
特别在几篇的诗篇里面，
在九十三篇，
在九十三篇，
在九十六篇，
九十六篇，
在九十七篇，
九十七篇，
在九十八篇，
九十八篇，
还有在四十七篇里面，
有四十七篇里面
都是特别讲到耶和华作王，
都是讲到耶和华作王，
耶和华作王，
耶和华作王。
以色列人他们应该要始终维持这个 theocratic kingship。
这个
就是神权政治的王，
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一定要维持这个神权政治的王，
甚至今天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
甚至今天我们都要注意这个，
今天甚至我们在自己个人的生活里面要尊我们的神为王为主，
甚至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尊神为王为主，
在教会也是这样，
在教会里面都是这样，
我们必须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受神的恩典，
我们要真正这样才可以能够蒙受神的恩典，
不然的话就有很大的困难了，
如果不是的话就有很大的困难了，
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当我们想到国度的时候，
所以这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想到国度的时候，
这个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耶和华是我们的王，
我们先要了解耶和华是王，
所以我们也尊他为王，
所以我们都尊他为王，
我们也让他在我们心里面做王等等，
我们也都让他在我们心里面作王等等，
这些我们都应该明白，
这些我们都要明白。
那我现在稍微进一步的跟各位来说了，
那我现在稍微更进一步地跟各位讲了，
各位你记得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以后在迦南地的时候，
刚才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后来在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进到神所应许的美地，
他们进到神所应许的美地
以后，他们也有王，
以后他们也有王，
他们王是一定要记得他们是神的仆人，
他们的王要记得他们是神的仆人，
他们不过是仆人，
不过是仆人，
他们是一种好像代表的，就是神的代表，但是不能够完全是站在这个神的地位上，
他们是神的代表，但是不可以完全站在神的地位上，
而是站在神的仆人的地位上，
而是站在神的仆人的地位上。
所以当大卫当他做王的时候，
所以当大卫作王的时候，
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不是完全成功的一个人，
我们知道大卫一生不是完全成功的人，
他也有失败的地方，
他也有失败的地方，
但他也有成功的地方，
但他也有成功的地方，
他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呢？
他最大的成功是哪里呢？
就是因为他常常记得要以神的事为念，
因为他时时记得，时时要以神的事为念。
他始终记得耶和华是他的王。
他始终记得耶和华是他的王。
所以当他要造他的宫殿的时候，
所以他要做他的宫殿的时候，
他说他先要造这个圣殿。
所以他说要他先做这个圣殿。
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神就告诉大卫，
神就话俾大卫听，
借着这个先知告诉大卫，
藉着先知话俾大卫听，
说是啊，你这个意思是很好。
佢话你嘅意思系好，
但是呢，你现在还不能够造圣殿。
但佢话你现在仲唔能够造圣殿。
不过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但因为有你嘅，
你这样一个态度，
有咁样嘅态度
是非常好的，
系非常好嘅。
他就跟大卫立约。
他就跟大卫立约。
你记得吗？我们昨天一直就讲到约的这个问题。
记得我们昨天一直就讲到约的问题。
我们想到神像祖长们立约，像挪亚、亚伯拉罕等等的人立约。
记得神是跟祖先们立约。
我们也记得神与以色列人立约。
神也与以色列人立约。
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跟大卫立约。
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是跟大卫立约。
怎么立约呢？
怎样立约呢？
他说啊，我从今之后让这个以色列的王位要永远在大卫的家里面。
他说从今以后要让以色列人的王位在永远在大卫家里面。
果然这个应许一直实现。
果然这个应许一直的实现。
虽然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北国跟犹大南国以后分开了。
我们后来知道虽然是以色列的北国和犹大南国是分开了。
但是这个犹大南国呢一直就是大卫家里面的人，没有改过。
但是犹大南国一定是犹大一定是大卫屋企里面嘅人，
以后甚至于被掳归回以后，
后来甚至系被掳归回之后，
像所罗巴伯等等这些人，还是大卫家的人。
好似所罗巴伯呢啲人，佢都系大卫家里面嘅人。
不过当然啦，这不过是一些历史的背景啦。
当然呢啲不过系历史嘅背景。
但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意思。
但系最重要嘅仲有一个意思。
我们平常是叫做这个 royal ideology， 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以色列人的弥赛亚的盼望里面。
我就系讲到呢个 royal ideology， 就系讲到呢个以色列人嘅盼望里边。
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是要盼望因为弥赛亚要来到嘛？
我哋唔系话到以色列人要盼望有呢个尼赛亚嚟到咩？
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
当尼赛亚嚟到，
他应该是大卫的后裔。
佢应该系大卫嘅后裔。
你记住不？记得在圣经里面屡次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讲到大卫的后裔这个预言。
记唔记得喺圣经好多次地方里次都系讲到大卫后裔嘅预言？
甚至连耶稣基督的家谱也特别着重大卫的后裔。
甚至喺耶稣嘅家谱里边亦都系特别注重呢个大卫嘅。
所以这位弥赛亚他一定是一个君王。
所以呢个尼赛亚一定系一个君王。
这位弥赛亚他一定是大卫的后裔。
呢个尼赛亚一定系大卫嘅后裔。
譬如说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地方，
或者譬如好似话喺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里边，
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在那里呢就讲到耶西的根。
嗰度就讲到耶西嘅根。
我们知道耶西呢，不是大卫的父亲吗？
我哋唔知道，我哋系知道耶西就系大卫嘅父亲吗？
为什么不说大卫的根呢，而是讲耶西的根呢？
点解唔讲大卫嘅根，而讲耶西嘅根呢？
因为主要的这个着重点就是表明，这位王或者这位弥赛亚，他是从一个很低微的出生，一个 low origin 出来的。那么，因为耶西没有什么名气，他儿子大卫才有名气。
因为耶西冇乜名气，喺呢度就表明即系话呢个尼赛亚系出身系好卑微嘅。
但是他却是一位非常显赫的君王。
但佢系一个非常谦和嘅君王。
哎，显赫很威风的，很高威
嘅威风嘅君王
啊！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在那里看到这个弥赛的预言里面，能够明白这国度的意思。
所以我睇到呢个尼赛亚嘅预言，可以睇到国度嘅意思。
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能够看到这位弥赛亚很具体的预言出来。
我睇到以赛亚书里边呢个尼赛亚好具体咁预言出嚟。
因为这位弥赛亚，根据我们知道，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二章，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
我因为知道呢个尼赛亚喺以赛亚书第七章到十二章，
我们平常是叫做 Emmanuel prophecy， 伊马内利的预言。我们记得在第七章里面讲到伊马内利有个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圣经当主耶稣基督降生也是应验了这些预言。
我呢个系讲到以马内利嘅预言，喺第七章嗰度讲到呢个讲到耶稣系为童女所生。
很奇怪，我们可能这些圣经本来是不大熟，但是因为 Handel 是 Messiah 这个 Cantata 叫我们就慢慢熟悉了，所以我们都很熟悉啊。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那么第九章、十一章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叫做 Emmanuel prophecy。
所以我哋都系对本来系对呢啲系唔熟悉，但因为 Handel 嘅 Messiah， 所以令到我哋对呢、这个。以赛亚书的语言比较熟悉，
但是呢，我现在要跟各位所注重的是什么呢？更主要的，还不单单 theocratic kingship， 还不单单 representative kingship， 意思说，因为代表性的，从大卫这样说起，看到这个弥赛亚，而且我想跟各位注意到的，可以说是一个 redemptive kingship， 这位王是一位救赎主。
我哋所讲到嘅，要注各位注意到嘅，唔系单系呢个 theocratic 嘅 kingship 或者 representative kingship， 而系要注意到嘅就系、
是redemptive
kingship。
这位王是一位救赎主，
呢个王系一个救赎主。
因为啊，我们知道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开始，这位弥赛亚他不再是一个很威风的一个君王。
因为我知道由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开始，呢、这个君王唔系再系一个威风嘅君王。
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了。
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
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好几个地方，我们没有时间，但是假如你要知道，我就稍微提一提。
我们或者还在以赛亚书的很多地方可以看到，看到。
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42章，这是第一首的仆人之诗。
我看到以赛亚书第42章是第一首仆人之诗。
第二首诗是49章。
第二首诗是49章。
第三首诗是50章。
第三首诗是50章。
第四首诗呢，是52章的末了开始，一直到53章。
第四首诗呢，就是在52章的末了到53章。
53章，以赛亚书53章，我们可能比较熟悉了。
以赛亚书第53章，或者我们比较熟悉。
甚至腓力在旷野的地方，不是跟安提阿伯太监来唱福音的时候，就说明了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就是因为他以仆人的姿态来成就的。
甚至这个腓力在旷野里面跟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讲全福音的时候，也都是讲到这个耶稣是很卑微地降生，成就这个
救恩。是的，这位仆人是一个受苦的仆人。
没错，这个是受苦的仆人。
不再是一个 royal ideology， 而是一个 servant motif。 他是一位受苦的仆人，这位救主，这位王，一位救赎的王，他竟然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子。
这个救赎的王竟然成为仆人的样子。
他是仆人，
他是仆人。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说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是仆人。
耶稣说，他说人子来到，不是要服侍，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个是仆人的样式。
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书第13章里面所记载的，他完全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来给门徒洗脚。
约翰福音第13章记载的，耶稣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同门徒洗脚。
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来，他真的来了，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耶稣自己甚至讲到话，佢嚟到唔系要受人服侍，乃系服侍要服侍人，佢并且要舍命作多人嘅赎价。
是的，在53章的以赛亚书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受苦，不但是替代的，而且也是救赎的。
喺以赛亚书第53章，佢讲到呢个嘅救赎，不但系替代，而系受苦嘅。
Substitutionary and redemptive， 我们就知道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
咁我哋就知道呢个十字架的道理系乜嘢？
只有救赎的含义。
就系救赎嘅含义。
他为我们受鞭伤，他为我们受痛苦，他为我们受一切一切，为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完全的蒙受他的医治，得到平安，得到救赎。
佢就系为我哋受鞭伤、受痛苦，为嘅就系要我哋得到医治、得到救赎。
所以啊，这个国度的意思，在这旧约里面很清楚的说明，而且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身上很清楚的应验。
所以旧呢、这个国度嘅思想喺旧约里面讲得好清楚，亦都喺耶稣新约里面系讲得
不是单。不是单单一种理想，不是单单一些道理、一些理论，而是很真实的在救恩历史里面表达出来。
不是单单是一些的理想，而是很真实地表现出来。
所以啊，我们在新约的开端的地方就能够看见或者听见一句话。
所以在新约的开端，我们就或者听见、看见一句话：
天国近了。
天国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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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这个约翰他这样的宣布，他就说天国近了。
约翰不是这样宣布说天国近了吗？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应该悔改。
只有悔改的人，只有相信的人，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
只有相信的人、悔改的人，才可以进到天国里面。
于是我们就能够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屡次都有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的字样。
所以我知道在四福音里面屡次都有天国福音、天国福音的字眼。
而且耶稣基督的比喻，所有的比喻都是跟天国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天国这个比喻都是天国的比喻。
而且可以讲话耶稣所有的比喻都是跟天国有关，都是可以讲到是天国的比喻。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天国已经近了，很快就会完全实现出来了。
我知道这个天国好近啊，这个王权就要实现出来。
不怪乎当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时候祷告，他就说：“愿你的国降临。”
所以主耶稣教导他门徒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
因为这国在主的心目当中是多么样多么样的重要。
因为这个国在主的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知道这个天国，你怎么知道这是天国呢？你怎么知道这是天国的样子呢？
我们说天国，我们怎么知道天国是怎么样的呢？天国是怎么样子呢？
因为啊，天国有一种的象征，或者有一种的表现。
因为天国有一种的象征，有一种的表现。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神迹。
就是耶稣基督的神迹。
耶稣基督的比喻内容都是讲到天国。
耶稣基督比喻的内容都是讲到天国。
讲到天国的各方面。
讲到天国的各方面。
那么然后他的这个神迹呢，就是完全着重在这个天国的能力。
然后他的神迹就是完全着重在天国的能力。
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神迹的时候，
我想到耶稣基督的神迹的时候，
我们又能够想到这是在这个 framework 里面，在这个救恩历史的这个构架里面。
我想到这个是在 救恩历史嘅构造里边，
因为这个构架里面是跟创造跟救赎连在一起的。
因为呢个构造里边系将创造同埋救赎系连喺一起。
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的神迹啊，差不多有三种性质。
我哋想到耶稣基督嘅神迹有三种嘅性质。
一个呢就是无变有的，
一个就系冇变有嘅，
一个是少变多的，
一个系少变多的，
一个是坏的变好的，
一个系坏嘅变好嘅。
那耶稣基督他很多的时候把少的变成多的，对不对？
然后耶稣基督将少嘅变成
多，一点点的食物叫很多的人能够吃饱，
一啲啲嘅食物就叫好多人食得饱。
不好的变得好的，
不好的变好的，
好像这个水能够变成酒，
好像水能够变成酒，
能够叫有人得到医治，
可能 叫人得到医治，
而且他还要给我们生命，而且给他更丰盛的生命，这生命是神的生命，本来我们人是没有的，但神要加给我们，
而且给我们生命，这个生命本来我们没有的，他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这是耶稣基督的神迹，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神迹，
这不是让我们想到在神创造的过程里面也是这样吗？
这个不是令我们想到神的创造过程里面都是这样
的，他是死无变为有的神，
他是死无变为有的神，
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亚伯拉罕信神，因为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
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亚伯拉罕信神，因为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
他说有就有了，命立就立起来，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起来，
我们也知道他是少的变多的，
他从小变多的，
要生养众多，结果就很多的东西遍满在地面上，
要生养众多，结果很多东西都是遍满在地上，
把差的坏的变成好的，
将不好的变为好，
Chaos 到 cosmos，
从 chaos 到 cosmos，
从这个混乱到秩序，
从混乱到秩序，
而且能够整个的要改变，
而且要整个改变，
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又再说到在旧约里面的以赛亚书，
我继续讲到旧约的以赛亚书，
在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
在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
当以赛亚的时代里面，
当在以赛亚的时代里面，
在弥赛亚的时代里面，
弥赛亚的时代里面，
不但是这个整个的历史完全的改变，
不但是整个历史改变，
连自然界也改变，
连自然界都要改变，
这个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意思，
这个自然界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意思。
如果我们不大明白这一点的道理，我们就不大会明白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新天新地了。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很难明白启示录里面讲的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不是单单在启示录里面才讲到，事实上在以赛亚书的最末了就讲到新天新地。
这个新天新地不是单在启示录讲到，其实在以赛亚书
一个整个的一个新的秩序，
是一个新的秩序，
完全是一个在自然界一个新的秩序，
完全在自然界一个新的秩序。
这个本来是沙漠的地方就变为很丰富的能够栽种很多植物的地方，
本来一个沙漠的地方就变为一个很丰富栽种植物的地方，
甚至于呢，这种绵羊可以跟豺狼一起，因为动物跟动物也不相害，
甚至这个豺狼和这个绵羊都可以在一起，因为动物都不能
小孩子可以在这个毒蛇的洞里面玩，因为没有关系，毒蛇也不会咬人了，
小孩子可以在毒蛇的洞里面玩，因为毒蛇都不会咬人
等等，这些都是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我们就知道神他把整个的完全都改变，
这个是自然界的改变，我们知道神要将整个宇宙来改变，
你说这怎么可能呢？
你说怎么
因为神是大能的，
因为神是大能的，
你说这怎么可能呢？因为这就是 science of kingdom， 就是在这个天国的记号，
因为这个是天国的记号，
而且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大家都有直接的经验，
因为在你我的身上都有直接的经验、
如果你说你没有经验的话，那你没有得救，
如果你说你没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那你没得救，
因为我们真的救的不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已经改变了吗？
我们得救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已经改变了，
坏的变成好的，
坏的变好的，
没有的变成有的，
没有的变有，
少的变成多的，
少的变多，
我们今天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今天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常常讲到教会增长，
我们时时讲到教会增长，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人要带一个人，要带更多的人，就很多的人能够蒙受神的恩惠，
我们一个人带一个人，越来越带很多人，很多人都要蒙受神的恩惠，
这些都是跟天国的增长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个都是跟天国的增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到底天国现在在哪里呢？
到底天国现在
是不是还要等到将来才实现？
还没等到将来先实现呢？
还是现在已经实现了呢？
还是现在已经实现呢？
有很多的辩论，
有很多的辩论，
有很多的看法，
有很多的看法，
有很多的解释，
有很多的解释，
有很多的见解，
有很多的见解。
但是最主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
我在请各位注意到有几节圣经。
我请各位注意有几节嘅圣经，
在马可福音书第九章第一节。
喺马可福音书第九章第一节，
在那里曾经有这样一句话。
嗰度系曾经有一句咁嘅说话，
我觉得这句话也很清楚说明了。
讲呢句说话亦都非常清楚嘅讲明啦。
他说：有人在没有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佢就话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在没有死以前就要看到神的国，
喺未死之前就能够睇到神嘅国。
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
喺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
那么在那里呢，也是非常有意思，讲到什么呢？
嗰度亦都有非常有意思，讲到咩呢？
他说：我耶稣说，他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佢话我能够讲，
二十节，
二十系十。 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他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也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那么在这个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
在十七章二十节，
那么在十七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
在十七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那里说，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心里或者说中间，在你们中间，有的放心里，有的放中间。
心里或者是说中间，有的放心里，有的放中间。
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
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
也是有这样的话，在十四章十七节，
在十四章十七节也都有这样的话，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
因为在那里就讲到我们蒙恩得救就要进到神的国，也体会到神的国，
就说我们蒙恩得救就要进到神的国，就要体会神的国。
因为在第一章第十三节十四节怎么说呢？
因为在第一章第十三第十四节怎么说呢？
他就读出来我们就看，
我们读出来就一起看、
okay.
第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所以我们从这几节圣经里面能够看到什么呢？
咁我哋喺呢几节圣经里面睇到咩呢？
神的国不是在遥远的将来，
神嘅国唔喺遥远嘅将来，
是在遥远的将来，或者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完全的实现。
冇错，喺不远嘅将来，或者系将来嘅时候就要完全嘅实现。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完全的实现。
当耶稣再来嘅时候就完全嘅实现。
但是这个神的国也可以说是一个 present reality， 是现在的实际的事情。
但系可以话神嘅国亦都系现在嘅事实。
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里面，
喺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里边，
是神的国在你们中间。
神的国在你们中间，
有的翻译就是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
有的翻译就说神的国在你的心里。
可见的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要先在我们心里面尊神为我们的王。
所以可以见得话，我们要先在我们的心里面尊神为王。
当我们心里面尊神为王的时候，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
当我们心里面尊神的王，尊神为王的时候，神的国在我们心里。
当我们这些人都尊神为王的时候，那个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
当我们这些人都能够尊神为王的时候，神的国在我们中间。
但这不过是部分的实现，
但这个是只是部分的实现，
不是完全的实现，
不是完全的实现。
有人说现在神的国已经完全实现了，
有人说神的国已经完全实现了。
所以 realized eschatology， 我自己个人呢并不接受这个看法，
但我个人并不接受这个看法。
我认为这个神的国正在进行当中，
我认为神的国正在进行当中，
正在发展当中，
正在发展当中，
一直在发展，
一直在发展，
一直在建立，
一直在建立。
好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讲到我们大家都一同在建造灵宫一样，
好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讲到我们大家一起建造灵宫一样。
我们都是活石，
我们都是活石，
我们都是这个灵宫的材料，
我们都是灵宫的材料，
但是我们也都是建造者，
但我们都是建造者。
我们大家一同来建造神的国，
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国。
无怪乎神这样，也无怪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样说，
无怪耶稣基督这样说。
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怎么说呢？
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他说你们要先求他，你他的国和他的义。
他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求他的国，
求他的国。
什么叫做求他的国呢？
求他的国。
我想我们应该思想一下。
我们应该思想。
当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了。
当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
但是，我就要提出几件事情，希望各位能够注意。
但我要提出几件事情，让大家注意。
也可以说这是非常非常具体的。
亦都系讲埋非常具体嘅。
不是单单一种理论的讲讲而已。
唔系一个理论讲讲而已。
我相信求他的国就是以他的国的事为念。
我相信求他的国就话以他的国。
注意
的事为念。
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注意，就我哋无论做咩事情。
是不是我们？在建立神的国呢？
是不是我们在建立神的国呢？
各位，我们在圣经里面就能够看到一幅非常明显的对比。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
人类的活动里面只可能有只有两种可能。
人的活动里面只有两种的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建立巴别塔。
一个可能就是建立巴比塔，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建造灵宫。
另外一方面就是建造灵宫。
建造巴比塔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所记载的。
建造巴比塔就在创世纪十一章里面记载。
用人的方法，
是用人的方法，
用人的理想，
用人的理想
要来建造，
来建造，
但最后还是失败。
但最后仍然是失败的，
因为最后他们还是混乱，建造不成功。
最后他们是混乱，建造不成功。
表面是建造，其实是拆毁。
表面是建造，其实是拆毁。
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悲剧。
这个是人类历史的悲剧。
这就是文化的末途。
一个可能就是建立巴比塔，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建造灵宫。
另外一方面就是建造灵宫。
建造巴比塔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所记载的。
建造巴比塔就在创世纪十一章里面记载的。
用人的方法。
是用人的方法。
用人的理想。
用人的理想。
要来建造。
来建造。
但最后还是失败。
但最后仍然是失败的。
因为最后他们还是混乱，建造不成功。
最后他们是混乱，建造不成功。
表面是建造，其实是摧毁。
表面是建造，其实是拆毁。
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悲剧。
这个是人类历史的悲剧。
这就是文化的末途。
这个是文化的末途。
今天现代的文化好像都是在走这样的一个死向走不通的这样的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建造巴比塔。
因为今日的文化，现在的文化都是走这个死亡的路。为什么呢？因为
死亡 dead lane
死亡的路，
行得通。
死亡的路，因为他们都是建造巴比塔。
但是呢，我们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建造灵宫。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建造灵宫。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
我们
常常在神的面前思想，
我们时时在神的面前思想，
常常在神的面前审查，
时时在神的面前审查，
常常在神的面前思考，
时时在神面前思考，
到底我们在做什么？
到底我们做什么呢？
不是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才算一定建造灵宫，
不是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才是讲话建造灵宫。
有的时候我看恐怕在教会里面做的一些事情啊，也在建造巴比塔。
甚至我恐怕在教会里面有时做事情都在建造巴比塔。
请您不要误会，好像我这样说有点过分。
不要误会我讲这些是有
点过分。但是凡是出于人的都是失败，
但是凡是出于人的都是失败的。
只出于神的才是建造灵宫，
只是出于神的才是建造灵宫。
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不是在专门做这个教会的工作，还是叫属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也是在建造灵宫啊。
有时我们在这里做，不是做属灵的工作，教会的工作，属灵的工作，但我们已经在这里建造灵宫。
因为我们以神的事为念，
因为我们以神的
要荣耀神，
要荣耀神，
为福音的缘故，
为福音的缘故，
为爱主的缘故，
为爱主的缘故，
为见证的缘故，
为见证的缘故，
完全坐在神的身上，
完全坐在神的身上。
我们是本于神，
我们是本于神，
是出于神的，
出于神的，
我们依靠神的，
我们依靠神的，
我们也把所有的一切归于神的，
我们也将一切归于神的。
你记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这是多么宝贝的三个 prepositions 啊，就是讲到这个三个介系词，就是把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原则说出来了。
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有三个很宝贵的 prepositions， 将我们
就是我们属灵的一个原则，
将我们属灵的原则讲出来了。
因为如果不是本于神的，
因为不是本于神的，
那就是造巴比塔，
就是造巴比塔。
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是本于神，但是我们依靠自己呢？
但有时我们本于神，但依靠自己呢？
我们也做不成，
我们都做不成功。
还有，如果我们做成了，觉得这是我的荣耀，这是我们的功劳。
还有，如果我们做成了，就觉得自己是自己的功劳。
结果也是失败，
结果也都是失败。
哎呀，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真的求神怜悯，
让神能够帮助，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总得记得我们到底是为做什么事情。
希望神真的能够提醒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知道是为神而做。
无论是读书，无论是做事情，
无论是做事情，
我们总记得这三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三件事情。
是不是本于神？
是不是本于神？
是不是依靠神？
是不是依靠神？
是不是归于神？
是不是归于？
如果在这里面有一个有问题，那就有问题了。
如果其中有一个有问题，就有问题了。
我们要先求他的国，
我们先求他的国，
因为他的国就是他是王，
因为他的国就是他是王。
他发命令我们就顺从，
他发命令我们就顺从，
他来发动我们来做，
他来发动我们来做，
他给我们力量，
他给我们力量，
他给我们恩惠，
他给我们恩惠，
他给我们一切，
给我们一切。
我们知道在天国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天国最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到，因为原来这个国度，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
我们在这看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都是神的。
国度最主要的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权柄，一个是荣耀。
国度有两个主要的意思，就是权柄和荣耀。
权柄是我们现在的恩典，
权柄是我们现在的恩典，
荣耀是将来的盼望，
荣耀是将来的盼望。
也可以说呢，我们现在也能够看见神的荣耀，
也都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神的荣耀，
也能够表现神的荣耀，
也能够表现神的荣耀。
耶稣基督有一次说，你若信就一定能看见神的荣耀。
耶稣基督说，你若信就一定看到神的荣耀。
是的，神的荣耀一部分显露，
是神的荣耀已经是一部分显露，
一部分还隐藏，
但一部分还隐藏。
但当他荣耀的再来的时候，
但当
他
荣耀再来的时候，
他所有的这个荣耀都表现出来，
他所有的荣耀都要表现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更需要他的权柄能力，
但我现在更需要他的权柄能力。
他的权柄临到我们的时候，
他的权柄
我们就顺从他，
我们就顺从
他，从他那里得到能力，
从他那里得到能力，
靠着他来做一切的事，
靠着他来做一切的事。
那么让我再进一步的跟各位来思想，
让我再进一步跟各位思想。
我先说整体的，但这个整体的跟我们每一个个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先想整体，但这个整体跟我们个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昨天开始，李牧师已经跟各位一同讲到关于教会与我的真理。
从昨天开始，李牧师已经跟各位讲到教会的真理。
因为教会是神所关心的，
因为教会是神所关心的，
是神所爱的，
是神所爱的。
我们怎么能够忽略？我们怎么能够马虎呢？
我们怎么可以忽略？怎么可以马虎呢？
是的，教会到底是什么？
是的，教会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我们大家多少都会有认识。
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点认识。
因为教会是在神的国度的计划里面，
因为教会在神的国度的计划里面，
教会是在地上，为的就是要叫我们在地上学习天上的生活。
教会在地上就以为我们在地上学习天上的生活，
教会就是教我们在地上要真正的照着神所指示我们的来扩展神国的伟大的事业。
教会就以为我们在地上学习来到扩展神天上伟大的事业。
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做先知的工作，
我们记得我们做先知的工作，
因为教会是一个 a prophetic community， 是一个先知的团体，
因为教会是一个先知的团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知，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知。
什么叫做先知呢？
什么是先知呢？
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呢。
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
我们怎么能够为神发言呢？
我们怎么可以为神发言呢？
因为我们就从我们的经验里面，从神所得着我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要告诉别的人。
我们就将我们的经验从神那里得着的恩典，要告诉别人听。
何西亚他曾经哀哭，成为一个哀哭的先知。
何西亚曾经哀哭，所以他成为哀哭的先知。
他说我的名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了。
他说我的名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今天有世界上很多的人都不知道。
因为他们不知道，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他们不知道救恩。
因为他们不知道救恩。
因为他们不知道救恩的需要。
他们不知道救恩的需要。
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信主。
他们不知道怎么信主。
因为他们没有看重这个救恩的重要性。
因为他们没有看重这个救恩。
所以他们就灭亡了。
所以他们就灭亡
了。各位，你我，我们都要做先知的工作。
今天你我都要做先知的工作。
因为教会是一个先知的团体。
因为教会是先知的团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知。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知。
我们应该要把神的话带出来。
我们应该将神的话带出来。
各位，你记得不记得在马太福音书里面，在16章有一段话。
记唔记得喺马太福音十六章有一段话？
就是当耶稣基督问这个门徒啊，
当耶稣问门徒，
跟他们说，他说，就是谈到关于这个他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到底认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当耶稣同佢讲起佢相信嘅乜嘢，究竟认唔认识耶稣系边个？
那么结果彼得他就是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结果彼得话你系永生神嘅儿子。
那么耶稣怎么对他说？
咁耶稣点同佢讲呢？
他说对，你是有福的。
佢话啱，你系有福嘅。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佢我要将天国嘅钥匙。
天主教就拿了这个意思，就说这个彼得。就是拿着天国的钥匙，他就来建立教会。
就话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就可以建立教会。
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不能够详细的讨论。
我哋冇好多时间嚟详细讨论。
但是如果你要明白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呢，在教会与我那本书不是推销书啊，不过就是那里里面有这个解释关于天国的钥匙。
如果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在教会与我那本书里面找到。
天国的钥匙，所谓钥匙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开启的意思，那个开，好像一个门要把它开了。
天国的钥匙的意思就是钥匙可以将门开，
意思就是说能够明白天国的内容，
就是说可以明白天国的内容，
能够知道天国是怎么进去的，
去知道天国是怎样进去的。
不但是彼得有天国的钥匙，
不但是彼得有天国的钥匙，
你我都有天国的钥匙，
你我都有天国的钥匙。
这是一个 confession of faith， 我们信仰的一种承认，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有这个钥匙。
这个是一个信仰的承认，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我们就有这样的钥匙。
我们要把这个钥匙递给别的人，
我们将这个钥匙递给人。
很有意思，各位，我们知道这个钥匙这个字眼呢，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钥匙，
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启示录里面这个钥匙出现了好多次，
在这个启示录第一章里面，
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
耶稣基督跟约翰说，他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耶稣跟约翰讲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耶稣说他死，他活了，又死了，死了之后又再活过来，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耶稣说他活了又死了，死了又活了，他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
我们记得在启示录第三章里面，他告诉腓拉铁非的教会说，他说你们有大卫的钥匙。
在第三章里面，他告诉腓拉铁非的教会，告诉他你们拿着大卫的钥匙。
那表明他这个门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传福音的门开了就没有人关，好像大卫一样的有这样的权柄来管理。
就话呢个福音嘅门开咗就冇人能关，即系好似话大卫有呢个管理嘅权柄。
启示录里面第九章第一节跟二十章第一节里面，
喺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同埋二十章第一节里边，
说到有这个无底坑嘅钥匙，
讲到无底坑嘅钥匙。
那么钥匙是什么意思呢？
钥匙系咩意思呢？
钥匙就是那个开放的，那个开把这个门打开，也能够把门锁起来。
就系呢个钥匙可以将门打开，亦都可以将门锁起嚟。
各位，我们信靠神的人，
各位我哋信靠神嘅人，
我们得咗救恩之后，
得咗救恩之后，
我们有天国的钥匙，
我有天国嘅钥匙，
我们有死亡的钥匙，
我有死亡嘅钥匙。
神给我们生命的力量，
因为神给我们生命的力量。
我们有大卫的钥匙，我们可以做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有大卫的钥匙，可以做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有无底坑的钥匙，
我们有无底坑的钥匙。
我们甚至能够制服撒旦恶者，
我们甚至可以制服。
我们哪里有那么大的力量？
我们
实在没有这个力量，
我们实在没有这个力量，
但主有这样的力量。
但主有这样的力量。
我们现在的力量好像很小，很部分的。
所以我们现在力量好像很小，很部分的。
但是我们知道主他给我们充分的力量。
但我知道主给我们充分的力量。
问题就是在乎我们有没有这样信心的容量 capacity。
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的容量？
我们的容量越大，
我们的容量越大，
我们越能够容纳神说不尽的丰富。
我们能够越更能够越。容纳神说不尽的丰富，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充分的来支取他的能力，
充分的来支取他的能力。
但是我们还不能够充分得到他的能力，
但我们还不能够充分得到他的能力，
也只等到他来的那个时候，
一直等到他来的时候。
各位，岂不是我们应该更殷切的等候他来吗？
各位，我们不是应该更殷切的来等候他再来吗？
教会不但是先知的集团，
教会不但是先知的集团，
而且也是祭司的集团， a priestly community，
亦都系祭司嘅集团。
我们都是祭司，
我哋都系祭司。
正好像以色列人都是祭司一样，
好似以色列人都系祭司一样。
在出埃及第十九章里面，
喺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
神曾经叫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神曾经叫摩西话俾以色列人，
他说以色列人是一个祭司的国度。
佢话以色列人系一个祭司嘅国度，
这个国度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
呢个国度就系祭司，
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每一个人都系祭司。
这个道理是非常的重要，
呢个道理非常重要，
是教会历史里面不容许忽略的，
喺教会历史里边唔容唔
当忽略。忽略的时候，
当忽略的时候，
教会就走错了路。
教会就会走错了路。
当注意的时候，
当注意的时候，
教会就走到一个正确的路线。
教会就会走在一个正确的路线。
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又在强调这项真理。
再强调这个
事实上，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就讲到这个。
事实上，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就讲
到。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讲到我们信徒的身份的时候，就特别引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真理。
因为彼得前书二章讲到我们信徒的身份的时候，就引用出埃及记十九章。
他不是讲到祭司的国度。
他不是讲到祭司的国度，
但是他用另外一方面的另外一种说法，
他用另外一种说法，
他说我们有君尊的祭司，
但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Royal Priesthood， 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祭司，而且我们也是君王，我们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
就是说我们不是单是祭司，也是君王，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的身份。
这是国度的意思，
这个是国度的意思。
我们要做祭司，
我们要做祭司。
怎么做祭司呢？
怎么做祭司呢？
好好的敬拜，
好好的敬拜。
怎么做祭司呢？
怎么做祭司呢？
不是我们昨天我们提到是不是彼得后书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敬虔，要虔诚的，那就是体会神的同在，真正的敬拜神。
我们不是讲到彼得后书昨天讲到我们怎么样敬虔来敬拜神呢？
祭司是做仆人的工作，
祭司是做仆人的工作，
做守望的仆人，
做守望的仆人，
是称为黑夜的守望者，
成为黑夜的守望者。
祭司是仆人，
祭司是仆人，
是要照顾别的人，
是照顾别的人。
他们也做这种的医治的工作，
是做医治的工作，
healing ministry，
Healing ministry，
不一定就是医治人的身体，
不一定是，
但是要医治人的心啊！
但是医治人的心，
因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在痛苦当中。
因为今天世界上面很多人在痛苦当中。
很奇怪，神没有叫天使来帮助那些人。
好奇怪，神没有叫天使来帮助那些人。
但是神要叫我们一些蒙恩得救的人。
但是神要叫我们一些蒙恩得救的人。
叫我们的手，
叫我们的手
来轻柔的来包裹破碎的心灵。
是轻柔的来包裹这些破碎的心灵。
是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祭司。
是我们每一个。都是祭司，
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祭司的工作。
我们要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这
是
祭司
的
工作。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是我们有君尊的祭司。
因为在这个国度里面，
因为在这个国度里面，
我们没有别的思想，
我们没有其他的思想，
我们没有别的愿望，
我们没有其他的愿望，
没有别的目的，
我有其他的目的，
我们只有一样，
我们只有一样，
就是要先求他的国，
就是
先求他的国，
先求他的国，
他的义，
他的义。
那么至于其他的一切呢？
至于其他嘅一切，
那就没有什么了，
咁就冇乜嘢啦，
不算得什么了，
唔算乜嘢。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本末倒置。
但好多时候我哋本末倒置，
我们把其他东西在那里追求，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在旁边。
我追求好多其他嘅嘢，将神嘅国、神嘅义摆。
其实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其他的事情神都会给我们。
事实上，如果我哋先求神嘅国，其他嘅嘢都会俾我们。
那是次要的，
我都系次要嘅。
最主要的呢？
最主要嘅呢？
还是主他要我们直接做的事情。
就系主要我哋直接做嘅事。
我常常记得这个。F.B. Meyer 他曾经这样说过，有一位属灵的一个传道人，
曾经有一个属灵的传道人，他这样讲，
他说啊，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啊，好像是一件很贵重的一样东西。
他说神的国、神的义就好像一件很贵重的东西。
那么其他的东西呢？他说其他东西加给你那个是包装纸，在外面包的纸头跟这个绳子。
他说其他那些东西呢，都是好像包装纸这样。
我们过圣诞的时候，有人送礼物给我们。
我们过圣诞的时候，有人送礼物给
我们。我们把礼物留下，把纸头就扔在纸篓里面，因为那些不值钱嘛，
因为
也没有什么价值。
我将礼物留下，就将那些包裹的纸就扔了。
那些是次要的，
那些是次要的，
主要的是礼物的本身，
主要的是礼物的本身。
各位，我们在人生当中也应该这样，生活里面也应该这样。
各位，我们在生活里面也要这样，
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
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
好，现在我们就要唱首诗歌，
现在我们要唱一首诗歌，
就是我们刚才曾经唱过的49首，
就是我们刚才唱过的49首。
我想我们唱完诗歌之后呢，有几个问题我想跟各位稍微来说一说。
唱完之后我有几个问题要稍微跟各位讲一讲的。
好吧，我们现在来唱49首，单单唱一节。我觉得这首诗歌里面非常的好，我越长远的侍奉他，我就觉得他更甘甜，更甘甜。我们实在是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我们先求神的国，能够体会到他更甘甜。
我们唱第一节。
我们就没有几个问题，所以我想不会用很长的时间，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在这个workshop 之前。
我们还有少少的时间，在 workshop 之前我们可以有几个问题讨论一下。
曾经有两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先从神的家起手的这个审判到底什么意思。
有两位曾经提到话先从神的家开始审判是什么意思。
也许我没有把这个意思说清楚，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把这个意思说清楚了。
或者我没将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现在是一个好机会。
审判从神的家起手，首先信徒是不是受审判？
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就是说信徒首先要受审判。
我们很多的时候的印象就是认为我们基督徒是要受，信徒是要受工作的审判，但是工作审判不是现在，是将来。
我的时候我以为我们信徒是要受工作的审判，但是工作审判是将来，不是现在。
但是呢，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到审判先要从神的家起手，不是指着将来的工作的审判，是指着现在我们还活在地上的这个时候要受审判。
但彼得书信里面讲到的从神的家开始的审判，不是单是讲到将来的审判，也都是讲现在就在
这里的审判。特别是指着现在的审判，
特别是指着现在的审判。
这个审判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字眼来解释，就是管教。
如果审判我们用另外一个字眼来解释，就是说管教。
因为我们平常说我们基督徒不再受审判，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罪恶。
我们平时说我们基督徒不会再受审判，因为耶稣已经担当我们的罪恶。
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
或者
我们有的地方不能够合乎他的心意，
或者有些地方不合他的心意，
他就要叫我们在今世，不是将来哈， 请大家听清楚，不是将来，是现在要受审判。
佢就要我哋现在，唔系将来，系现在受审判。
这种审判的意思就是管教的意思。
呢个审判就系管教嘅意思。
他要管教我们。
佢要管教我哋。
一直等到我们的行为纠正过来。
一直等我哋嘅行为矫正过嚟。
那么他怎么管教法呢？
咁佢点样管教法呢？
当然有不同的方法。
当然有不同嘅方法。
但主要的，
但主要嘅，
叫做我们受苦。
就要我们受苦
啊！我们如果听话就可以，有的时候不需要受苦。
如果我们听话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
不需要受苦。如果我们不听话呢，我们就受苦。
如果我们不听话，我们就要受苦。
不是每一种受苦都是审判，
但不是每一样的受苦都是审判。
不是每一样的受苦一定都是管教，
不是一定每一件的受苦都是管教。
但很多的时候实在是这样，
但很多时候实在是这样。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搞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要搞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所以这个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而是指着我们这生命的纯洁，生命的圣洁，我们圣圣洁洁，不圣洁神就要对付我们。
而是讲我生活的纯洁的问题。如果不纯洁，神就要对付我们。
也有一位提出来说，主如果马上来了。
有一位提出话，如果主马上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做了。
咁我而家咩都唔使做了，
那么也根本做了也没什么意思，就干脆就过一天算一天就好了，是不是这样？
做咗冇咩意思了，
我们也不要积钱了，我们也不要买产业，也不要做这些事情，是不是这样？
那么我哋唔应该买产业，唔应该存钱呢？
那么他就提出这样，是不是要带着一种好像是不是消极的态度？
就我哋系咪应该打一个消极嘅态度？
当然不是这样，
当然唔系咁样。
因为甚至在初期的教会都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甚至喺初期嘅教会都有咁嘅现象。
所以保罗他就特别警告当时教会的人，
所以保罗特别警告当时教会的人，
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说主要快来了什么都不要做了，
他说不是主要快来，你想什么都不
用做，每一个人都好好的工作，
每一个人都好好的工作，
不做工的不是没有饭吃，你说不要做工等主来就可以了，站在山上穿着白衣服等着就好了。
他说不做工的就不可以有饭吃，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就站在山上面穿着白衣服等主来吗？
那么事实上在安息日会在1845年的时候，他们确定主来的日子是1845年12月1号，那么结果主没有来，那些人呢结果就很大的失望，也引起很多的人反对基督教，曾经有这样一件
事。在1845年这个安息日会，他们曾经是预言说1845年12月1日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但因为没发生到，他们就非常的失望。
因为很多的人什么都不做了，就是这样等着主耶稣再来，所以我们什么都不做不是很好吗？这样等，清清洁洁等主。
那有些人说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在这里清清洁洁在这里等？
不是，我们要更殷勤的在主的面前。
不是，我们是要更殷勤的在
主的面前。怎
么殷勤呢？怎么
殷勤呢？做主的仆人，
做主的仆人。
圣经里面屡次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忠心的又良善的又警醒的仆人。
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要做忠心良善和警醒的仆人。
我们要做先知，我们做祭司，好好的努力的，很紧急的这样的来做神的工作。
我们做先知做祭司，好好的努力，好紧紧急咁样嚟做神嘅工作。
好，有一位曾经提出来关于信徒被提的问题。
有一位曾经提出这个信徒被提嘅问题。
这件事情我是把明天上午就专门讲到这一方面。
咁我明天上午就会专门讲喺呢方面。
所以我现在就不提了。
所以而家我就唔提了。
明天我就特别关于这个千禧年的问题。
明天我要讲到千禧年嘅问题。
跟被提的问题。
同埋被提嘅问题。
有不同的主张，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嘅主张，不同嘅看法。
我就想跟各位来解释一下。
我想同各位解释一下。
好，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位提出来。
仲有咧，就有一位提出嚟，
他说永恒是无始无终的。
佢话永恒系无始无终嘅。
神的作为跟表现也是这样。
佢话神嘅作为同埋表现就咁样。
在圣经里面一开始就是 in the beginning，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么启示录末了的时候讲到主再来。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将来主来的时候，以后这个情形怎么样？在圣经里面好像没有太清楚的解释。
圣经是讲到从宇宙的开始，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路讲到启示录的末了，但是到启示录耶稣再来之后的事情就没有讲到清楚了。
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不清楚。
事实上我也不清楚。
因为没有很详细的解说。
因为没有很详细的解释。
也感谢主啊，如果详细的解说就更糊涂了。
如果感谢主，因为如果很详细这样讲就会很糊涂了。
更多的辩论。
更多的辩论。
所以很多的时候主不要我们所有的都知道。
所以有时主不要我们所有的都知道。
这是他的恩惠，
这个是他的恩惠。
所以呢，我们只知道新天新地有新的秩序，至于再多呢，我们就不知道。等到有一天，我们都会知道。
我们只知道有新天新地有新的秩序，我们其他的都不知道了。等到有一天，我们就会知道。
最后有一个问题说，
最后一个问题话，
就是关于体会主的同在，
就是关于体会主的同在。
那么不是说到耶稣基督现在是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吗？
那现在不是说到主耶稣在上帝的宝座的右边吗？
那么是不是指圣灵与我们同在呢？
是不是指圣灵与我们同在呢？
是的，圣灵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
圣灵是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
灵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
圣灵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
都是主的同在，
亦都系主嘅同在，
是三位一体的同在，
系三位一体嘅同在。
所以昨天晚上我一直讲在不在，好像看见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
所以昨晚我讲到喺度，唔同埋唔喺度，好似系矛盾，其实
但是因为我们人太受空间跟时间的限制，
因为我哋人实在太受空间时间嘅限制，
所以我们才这样的来分开。
所以我而家先至咁样嚟分开。
事实上，神的同在是非常的奇妙。
事实上，神嘅同在非常嘅奇妙。
因为主来不但是历史的事实，
因为主嚟不但系历史嘅事实，
很具体的，也有形有体的来。
好具体嘅
有形有体，
有形有体嘅，
而且是启示的来到，他来也是启示的事实，
而系有启示嘅事实。
那启示的事实，将来孩子就是完全我们看得见，也完全看到很有很具体的来到这个世界。
启示嘅事实就话我将来睇得好清楚。
但是我们现在是可以说是一个 mystical event， 或者我们说生命的现实际。
但是我而家可以讲到话呢个系生命嘅实际，
是一种神秘的经验，
系一个神秘嘅神秘嘅经验。
所以我一直屡次讲主来呢是三方面，
所以我一直讲到主来有三方面。
主来是 historical event，
主来系 historical event，
主来也是 apocalyptic coming， 也是他的这个 event， 是这样的 event。
主来都系 apocalyptic 嘅
启示
嘅启示嘅事实，
但是在我们现在，他来是 mystical event，
但而家
是这个神秘的经验。
佢嚟系一个神秘嘅一个 event。
听了福音而不信的，不是比没有听的有更有祸了吗？他说，
听了福音不信的，是不是比那些没听过的有祸呢？
那么这样说起来，要不要传福音？如果不传，不是更好吗？
这样，如此要不要传福音呢？不是不传就比传更好吗？
我相信，我不需要我答复，你们各位想一想，好不好？
我相信不需要我答复，你们自己想一想。
因为我还要讲到这方面的事。
因为我还要讲到这方面的事实。
我们感谢主，在主的面前，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的追求。
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继续的追求。
主一定带领我们在 workshop 里面，能够充分领受主的恩典。
主一定带领我们在 workshop 里面充分领受主的恩典。